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1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总统胜选的关键原因之一哦，就是民众对于通货膨胀已经到这个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呢，让川普重新回到白宫，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过去他在任期时候的这个经济的美好再次的带回到市场里面。那么川普总统这次上任比较不太一样，他上任现在大概50多天的时间，还没有60天了。目前我们看到就是鸡蛋的价格这个下跌了，美国的这个油价呢也开始回落，但是在股票市场方面，哇，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股票市场因为受到这个川普总统对外国关税政策的一个影响，所以股市震荡非常非常的强烈，一会儿就是大跌，一会儿又是大涨，搞得这个人心惶惶，尤其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政策常常受到这个谈判的影响而改来改去，让外界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造成了股市的疯狂的波动啊。那么很多民众现在对这个总统用关税来制裁外国的政府现在开始有一点怀疑啊，因为这个股票市场变动的实在是太大了，也挺吓人的。甚至呢还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总统做这个事情以后，其他的国家也用相同的方式来反制我们，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下去的话，脑子里面就存在着说很多问号，经济会不会有问题呢？然后这个通货膨胀到底能不能够压制住呢？还是会越搞越糟呢？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来研究一下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UCLA 经济系的教授，他其实基本上是在这个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商学院的经济学的教授，他是余伟雄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关税的问题跟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余教授跟听众朋友来问好喽。余教授你好。
hey, 主持人好，广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这个百忙之中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来，我们聊聊吧，就是我想我们先来看哈，就是为了禁止毒品，川普总统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这三个国家给予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只要这三个国家不改善毒品的问题，这个关税就会越加越高。那么另外呢，川普将这个钢铁啊、铝的进口关税也要调整，同时他还强调，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在4月2号的时候将会实施对等关税的承诺，要纠正这个多年来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好，这个关税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哈，通常一直被人家形容说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现在的问题我想就请教你，就说川普的经济理念真的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把我们的经济重回当年他第一任期时候的状况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吧。
这个广宇，你这个问题很大哈，所以你先针对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关税会不会降这个通膨？当然简单的回答是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因为这个通膨呢，它是一个供给面跟需求面一起造成的一个问题。我们看2年前2022年那时候通膨很高，其实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供给面，因为那时候呢俄乌战争，然后导致那个原油价格的上涨，然后呢那时候拜登政府呢他有很多的限制的这个油页岩等等的一个措施，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因为 COVID-19 这个几个新波段又起来，所以造成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混乱，所以这个是一个供给面的因素造成的物价的上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需求面的因素，那需求面的因素就是那时候呢，就是说2021年呢，政府呢推了很多的所谓的扩大的这个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其实那时候经济已经不需要刺激了，那时候大家就是已经准备出来 COVID 那个 lock in 已经准备要出来了，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货币政策利率又非常的低，所以种种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这个整个通货膨胀的大爆发。
嗯，
那现在我们来看哦，川普推这个关税呢，那在供给面方面呢，的确会造成这个就是说进口商品呢，最后会反映到这个价格上面，这个是会有价格的上涨。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通货膨胀，持续一两年的话呢，我觉得是要打问号。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川普在做的是一个紧缩财政政策，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用斗鸡呢，然后这个整个联邦政府呢就是裁员啊，精简啊，把这些 wage fraud 这个所有的 abuse 的东西都砍砍砍，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少这个政府的一个赤字哈。我们过去这几年政府赤字是涨到非常高的一个地步哈，大概有6%、7% 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会说呢，现在呢就是说的确这个因为关税所造成这个供给面是会有一些让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其实整个主要在推动这个美国物价上涨的，其实物品的层面占的比较少，主要是服务层面的，比如说像医疗啊、保险啊，像这个就是说rent 啊，这个租金等等的，这个是很高的哈。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期待就是说，川普他有一些政策可以把这些东西降下来。那至于这个政府的精简部分呢，其实把这个赤字给缩减呢，把这个这个财政政策过去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给缩减呢，其实会让这个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现金呢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会有达到这个通货膨胀减缓的一个效果。所以就是说一加一减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就是说未来这个通膨呢不会失控，然后会渐渐的下来。
嗯哼 ，OK， 但是因为我们讲上个礼拜好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总统的新闻里面，就是一会他又这样，一会又还有那样，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说总统为什么老是要用关税来处罚其他的国家？因为这个方法它会导致其他的国家也用相同的方式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的川普总统，他对关税深信不疑。那我们都认为觉得说，关税你相互报复，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是我们大家其实对关税不了解呢？您的看法？
好，这个东西也是要分好几个层面来讲哈。就是首先就是说，你讲没有错哈，的确这过去这一个月来哈，这个川普这个关税政策让人雾里看花，
嗯，
一下加一下不加，一下怎么样的，就是说造成这个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不稳定性哈，这个不确定性冲到极点，然后也反映到这个股市的这个震动哈，的确是这样子哈。我觉得这个川普在推这个关税政策，主要一开始他就是说对那个哥伦比亚威胁，因为哥伦比亚说不要接受他这个 deportee， 他就用关税威胁很成功。然后后来他就想说，我用这样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加拿大跟墨西哥。然后呢，就是说你加拿大跟墨西哥，你要配合这个所谓的这个 immigration 跟毒品芬太尼。那墨西哥呢是有一半的配合。那加拿大就是我觉得是前任的这个总理呢 Trudeau 有一点在 play games， 所以就是说川普很不高兴，就决定要课征这样子，所以就搞了这样子上上下下的。我觉得的确哈，就是说川普把这个关税当成是一个其他政策的一个就是说 negotiation 的一个手段呢，的确是有点粗糙，的确是有点情绪性。那最后呢？坦白讲呢，最后的确都是让这个这些国家能够就是说来配合来施展他想要达到一个政策哦。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惊无险。那您在提到的这个第二个就是川普最近实施的这个钢铝这个关税25%，
嗯，
然后呢我们看到加拿大是威胁要报复，后来又没有报复了，
嗯，
但是呢欧盟有报复，
嗯，
然后呢川普又说，你给我这个克这个什么 whisky， 我就给你克什么200% 的这个酒，哦，这个东西哈，的确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心惊胆跳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些蹊跷。什么蹊跷呢？川普对于这个全世界各国课征的这个钢铝关税呢，是大概我算了一下哦，根据媒体的报道，大概是有1400亿美金。好，1400亿美金。
嗯，
然后欧盟它的报复呢，我觉得没有就是说完全的100%的对称。好，因为其实美国从欧盟进口的这些钢铝啊，跟相关产品有关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其实啊，像他们在炒的这个whisky 啊，这个酒类的这个东西，其实占整体的这个经济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你如果是要想要要美国人想要喝法国的这个洋酒呢，那可能未来这个价格会比较高哈。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大家在媒体在报道的有点为人耸听，这个要200%的关税，但是200%其实是针对很小的一个项目的哈。所以呢，就是说川普这个钢铝这个关税是普遍性的，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他到底这个关税这么样的实施，是不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哈？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其他国家的一个报复呢，其实并不是对等的。好，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哈。中国大家觉得奇怪，就是说，中国不是有报复吗？啊，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继续看一下，川普这次对中国打的这个关税是很重的。除了这个钢铝，有一些中国出口是钢铝的，还有就是2018年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中国出口的商品已经有25%的关税了。那最近这一个月再加20%，是全面性的。所以基本上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很多就是要面临至少45%的一个关税。好，然后金额是多少？金额是4400亿美金，好，中国出口根据2024年的那个资料是4300多亿美金到美国，所以美国现在课征的这个关税。但是中国的报复，所谓的报复，大家很担心的这个贸易战，这个中国的报复是什么呢？我觉得仔细看内容是象征性意义的，就是说中国必须为了要维持大国的一个面子，就是说不能够让美国这样子予取予求，就是要象征性的报复一下。所以我看了一下中国对美国的报复呢，其实很少，大概不到十几二，就是针对一些农产品课征10%、15%的一个关税。所以那个量呢跟规模是远远不及美国的。所以川普也知道这个事情，知道中国你的报复是象征性的，为了要维持国家的一个尊严。所以呢川普就不跟他计较。那他气的就是说，像欧盟、像加拿大，竟然敢就是说他老虎这个嘴巴拔毛这样子，就是说跟他这样子呛，所以他就是这样很生气的。当然，我个人真的觉得是一个比较情绪性。像他对中国的这个反应就是很好的，就是说他了解到中国的这个报复是象征性意义的，就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就把这个关税给吃下来了。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川普这个我刚刚讲这个钢铝这个关税是全球性的，其他的国家像南韩、台湾、日本、巴西，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钢铝都有很多的出口，他们都没有完全没有讲话，完全不敢有报复。那这个就是川普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借由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压力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成功的。只不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要200%什么样的，就下了很多了。那最后我要讲的这个平等互惠的关税哈，现在我们还不确定细节，这个川普政府会在7月2号公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他这个内容。
Okay.
如果这个内容是很合理的话，我觉得就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关税战大概就会落幕了，这样子。对
，OK， 来，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教这个余伟雄博士啊，因为到4月2号还有一段时间哦，但是问题是，经济跟信心指数有绝对的一个关系哦，就是总统一会这样，一会那样，这个股市也就跟着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所以有些唱衰的这些投资分析都认为，觉得说总统再这样下去，我们华尔街的股市迟早会崩盘。 来，我们待会再请教这个余伟雄博士，他的看法是什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新政府的领导下，你对于我们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 UCLA 经济系的教授余伟雄博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也会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总统上台大概这个50多天了，还不到60天的时间里面，这个股市的这个震荡哦，你觉得你对于我们美国的经济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呢？以及在这个关税的连番制裁之下，你担心吗？你的信心有没有被动摇呢？我们待会再听听大家的想法。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请教这个余博士哦，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当然也就是不管是买卖啦，这些都是一个统计的数字哦，但是这个信心指数是跟人哦有关系哦，你会不会买东西，你愿不愿意花钱，你愿不愿意投资，这都是一个你对市场的一个看法。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川普总统对外国的关税改来改去，对股市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波动哦，然后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变成了股市疯狂的大涨，疯狂的大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就是美国的民众对于经济状况感到是开始不满了。怎么意思呢？就是有54%的选民都不认同川普上任头几周对于经济的处理办法的表现，意思就是一会这样一会那样，觉得很吓。然后有55%的选民不认同他对这个通膨跟生活成本的一个因应的态度。那么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里面就好像一个政策，有左边的看法，有右边的看法，然后经济跟政治基本上异曲同工之妙，有人看涨就有人看跌。但是我就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分析师就开始讲话就有点不太客气，认为觉得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华尔街的股市迟早会崩盘。哇，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说我还是找专家来聊聊吧。余博士，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因为川普这个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这个投资者的信心的这个恐慌哈，然后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股市震荡幅度很大，最近的确很大。那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哈，过去这100-200年的这个历史哈，基本上是常常见的，这个股市上下波动10%，有时候甚至跌了20%。都是有的事情哈。那通常呢，你刚刚要讲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真的跌得很深，股市的崩盘哈，通常都是会在这个整个经济的基本面也不好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经济衰退 recession 的时候，经济衰退的时候，通常这个股市跌的会比较多哈。所以现在重点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股市下跌呢，会不会是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或者是呢？因为这个股市的下跌造成了未来的一个经济衰退，这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论述哈。我在讲第一个论述哈，这个经济股市的下跌会不会造成未来的经济衰退？会不会预测到哈？就是说自己的相关性。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有一个笑话哈，就是有人说的哈，就是也很有名的经济学家 Paul Samuelson 他这样讲，他说股市呢很成功的预测了过去5次经济衰退当中的9次，你听懂这个笑话了吗
？OK，
5次当中的9次，好，就是说你就是多预测了很多的false positive。
OK，
所以呢，大家不要就是说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说有股市波动了，然后看报纸上写的就很恐怖，然后就卖股票，然后最后就是说又亏了更多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点哈，这个不见得有完全100%的一个相关性哈。那现在来看第二点，就是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股市的下跌会不会导致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经济衰退。我觉得呢股市下跌就是有人说什么消费要减少，不确定性等等的哈， 我们发现这个其实呢，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哦，这个消费呢，通常来讲都是很稳的，就是说不管是经济好不好，只要是我有工作有收入的话，不管股市上上下下呢，我该吃的都是要吃，我该买的都是要买，就是说一般的民众呢，那个消费不会受到影响。哦，当然最近有人在说什么很有钱的人因为股市财富跌了很多了，他就要减少消费，这是我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如果很有钱的人，他怎么会在乎他损失一点账面上的一个财富呢？他应该就是继续消费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实证上面的证据也是说，通常来讲，房地产的那个财富如果是下跌的话，那就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了。因为房地产财富的下跌，这代表你那个债务呢，就是必须要就是去杠杆，所以你必须要节衣缩食。但是股市的话，一般来讲都还好。所以呢，我觉得哈，我再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现在这个经济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的基本面哦，目前还不错哦。现在呢，这个川普政府在做的这些精简，这些联邦政府呢，其实是获得很多选民的这个支持的。当然你说很多选民不赞同他这个关税政策的反反复复，那是政治上的一个看法，跟经济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呢，现在有甚至有一些人说，哦，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像这个1999年、2000年那个 dotcom bubble bust？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哈，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很多的科技公司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们也就是有这个充裕的资金来做这个所谓的 AI 这个投资，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这个股市的震荡是难免的哦，这个你要做一个投资人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从这个经济面来看呢，我觉得目前还 OK。当然我不能够排除任何未来有经济衰退的一个可能性哦。我举个例子，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可能，就是说川普呢，他现在这个所有的政策他是要万箭齐发的，他就是说要把这个政府呢，这个联邦这个赤字呢，现在是大概6-7%，是非常非常高啊，占 GDP， 他要把它一下子变成零啊，就是说他有讲到要平衡预算嘛。你知道那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吗？从6% 变成零，那就是你整个 GDP 大概就是要减少6%，那就很就是经济可能会受不了，就是说会出现一个衰退。但是我觉得他当然没有办法做到，他嘴巴可以讲这是一个目标，但是一下子要把这个长期的累积的这个政府的赤字给他平衡的话，我觉得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可以平衡，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不用太担心哈。虽然这个 Elon Musk Doge 很努力在砍，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说很多的条件的环境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砍得这么快。当然，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税哦，关税又4月2号又变成是很大规模的，很高的一个税率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种种的这些紧缩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确会有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性不高哈，如果要问我一个几率的话，我觉得以我这样子来推估的话，经济衰退在未来这一年的可能性不到10%这样子。
OK， 所以经济衰退在你们经济学家的眼中现在做的评估就是比例是很低的。 OK，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民众好，通常就是很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比如说油价很高的时候选民很生气，鸡蛋价钱很高的时候选民更生气。 OK， 但是这两样最近都已经出现了下跌，因为第一个俄乌战争现在正在谈嘛，这个所以感觉上缓和多了，然后鸡蛋呢现在也开始因为国外的进口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政府也在处理了，这两件事情都降下来了。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4月2号，他就像您刚才讲的，他要万箭齐发，吼，这个很吓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们现在消费的这个零售业都已经开始在紧缩，因为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你会让人家消费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点担心，所以很多人说，那这四月二号一出现的时候，这个经济这个衰退或者前进会不会走到一个关键的关键？要不然就是大好，要不然就是特糟，你的看法呢？
哦，我觉得我刚刚有讲哈，就是说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个四月二号呢，应该是不会很激烈，就是一个就是基本上哪些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欧盟啊等等的，它有一些比较高的关税，那美国就跟它课征这样子一个就是平衡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哈，这个的确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在里面。所以我刚刚有讲哈，如果那个四月二号那个税率是很高的，牵扯的层面是很广泛的，然后很多的国家很不高兴要报复的话，那的确有贸易战争，的确这个会不小心会造成这个就是说经济衰退的一个可能性哈。所以我当初在看川普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先把这个关税这个政策呢摆在后期哦，他会先把这个他的这个税改哈，就是说他这个在未来这两三个月要推的哈，透过国会的立法，把这个过去这十年的这个减税的政策呢持续下去。然后增加这个减税，比如说什么你这个小费减税啊，你这个社会安全间不用缴税等等的哈，因为那个推出去之后呢，然后一些能源政策的一个推广呢，然后让这个整个通膨降下来之后，他再推宽税，这个是我原来想的，就是说比较风险比较小。但是川普呢，他好像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讲万箭齐发，那的确这个风险就比较高，然后就反映到这个股市上面。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基本上呢，这个机会是有的，但是机会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利多措施会出现哈，像有一些投资案呢，基本上它是跟这个关税。我举个例子哈，这样讲好了。我们讲说，有很多人就是说，因为这个关税这个不确定性呢，很多企业，本来要投资的就不投资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就不好啦，这本来要投资就不投资了，这个成长就降下来了。但是我们仔细看哈，是什么样的企业本来要投资不投资，是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呢？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有一部分的企业是本来呢。就其实在去年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嫌美国的成本太高了，他要把美国的厂给关掉，到墨西哥跟加拿大去设厂。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呢，因为现在川普在搞这个关税，他就不敢了，他就不关厂了。所以我跟你讲，像这样的一个本来要投资而不投资的，是所谓的投资是到国外去投资，所以他现在不到国外投资，他就继续留在美国继续生产，甚至必须要扩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美国的经济是好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说有时候要去想清楚，就是说川普政策当然很多的就是说风险，但是有一些就是说正面的因素也要去考虑哈。那我觉得他就是要让这个整个制造业回流哈，在这个。新冷战的一个时代呢，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安全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然后也是对于蓝领工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工作的产业。所以川普他就是宁可就是说让这个消费者负担高一点价钱，但是呢能够让这个美国的制造业能够重新复苏，然后壮大。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关税的事情发展到这里，你认为呢，在新政府的领导之下，你对以后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以及现在常常看到股市一会高一会低，你担心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 UCLA 经济系的教授余伟雄博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探讨目前美国的经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开放 call in 吧，让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的总统，新总统上任以后，在这大概还不到60天的时间里面，你看他那个关税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然后你看到股市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为新政府的领导之下，你对于美国的未来经济有没有信心呢？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看到的每天都在你报复我，我也报复你，你觉得未来的这个经济是让你很担心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经济跟政治哦，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左边的看法，也有右边的看法。有人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的经济很强劲，没问题，可以撑过，而且能够走向更好的未来。但是也有人看跌的，认为觉得说，今天川普总统做的这些这个关税的措施哦，真的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哦，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4月2号，他说他要万箭齐发。说句实话，有些时候我是新闻记者，我看到我自己都心惊一下。但是我跟你讲，美国哦，这个我们的国家里面的信心指数，就是我的信心、你的信心、大家的信心，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喂。
你好，
谢谢你。这个题目很大，就不是几秒钟、1分钟就可以讲完的。但是最主要是，你要听到一般人的这个，好像说是信心。第一个，我100%相信，这个特朗普做得非常好。他这个对于这个什么加拿大、墨西哥是陪衬而已。对加拿大还有欧盟。
对。
这个这些人呢，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不要讲说他报复了，而且就是说在这个正常情形之下，因为你也新闻记者，不是经济的，你不晓得。但是你们那 UCLA 那位博士
教授，
可能教授，但是呢，就他讲得很清楚，我很同意他，因为我晓得。
OK，
我也是学新闻的，但是我也做新闻，但是我晓得，他这个 Donald Trump 不是光他一个人在这胡讲乱扯啊，这么一样，他有他团队。
OK，
美国是。
好，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绝对没有什么错误。
OK， 好，谢谢你。所以你是这个有信心的，你以前也对经济有研究，没关系哈。我跟你讲，这个很多事情就是有左边看，有右边看，每一个人的信心指数都不一样嘛。你的信心代表你自己嘛，对不对？谢谢你的信心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我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广瑜啊，好，
好。
那个，我对未来美国的经济看好。
大
创的政策非常好，股市这2年会有震荡，全面的公平贸易这种关税政策，它是要把制造业引回美国。目前我们美国的制造业这20-30年来被不公平的贸易打垮了，现在一定要让制造业
回来
不回归。
可是
我举个例子
，OK，
我纽约签了趟，在20年以前有很多制衣厂，上千家，
对，
做牛仔裤、衬衣
是，
但是2000年以后，这些陆陆续续全部关掉了
，OK，
为什么？就来自不收关税或者低关税的那些服装啊
，OK，
牛仔裤啊、衬衣啊那些。全部把美国的那些企业全部打垮了。
OK，
现在那里找不到一家。
好，
纽约拆烂行萧条的重要原因。
好，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川普的这个他的经济措施，他会让原本萧条的地方重新的繁荣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是有信心的， 这个不会因为他的那个关税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觉得说这只是谈判的技巧之一，他不是普通的总统。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总统是君无戏言，你不能讲了以后就说啊好我改变了，好明天我又这个了。你觉得川普不是那样的人，不是那种叫做好像说了一句话以后就不能变了，这个为了争取美国的利益，什么话都可以再有一些调整跟缓转。好，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我不看好，
就说来听听嘛。
你看马克思啊，马斯克都不看好啊，他的股票220多了掉的
，OK，
如果掉低于200，银行要把他的那个抵押给收回去了。
嗯，
他现在比紧张的要命啊。
嗯，
那个股票，那个股票，你想想你什么让美国什么回来，纯粹是做梦。他妈美国的工人懒得要命，然后那种，你怎么可能让人家回来？现在都是去印度、去越南、去什么什么马来西亚，
嗯，
谁回美国来啊？
嗯。
你看那个今天那个投资那个1000亿台湾那个又说二话了，说啊这个我们要慢慢来，不是不要马上就，他的这个信誉，国际信誉已经完全被他搞砸了。我跟你讲，那个他的 F-35现在没有人买，加拿大不买，是什么德国不买，土耳其不买，他这些都是几百亿的生意啊。
当然
他怎么可能让美国重新繁荣呢
？OK，
繁荣什么呢？人家买都不买你的东西，你繁荣什么
？OK， 好，所以你刚刚讲的重点就是，总统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天天玩那种变化球，它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把邻居得罪了，我们那个 F-35就是我们的飞机，人家会退货的。而且卖飞机可不是小钱哦 ，OK， 都是几亿美金的。你觉得说这个是你看的这个指标没问题？我们待会再请这个余教授跟您做回应，好不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谢谢你的看法，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 ，Hello，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对这个观点的，就川普加关税这样，我以一个老百姓30年的生活历练，我敢笃定以后物价会大涨。为什么呢？假如一个10块钱的东西，它加了25%的税到美国来，变成12.5块，川普加关税想让美国生产这个东西，那么美国就得找工人、找图纸、建工厂、培训工人，在中间还有工人罢工、提高福利、最低工资、4年一换政府，很快美国的这个成本要高于，就是要加25%，甚至加1倍。如果要是一个造船厂，要把造船弄起来，要20-30年的累积培训工人，那是一个长期的东西。还有好多理科生，你都不用想，那美国的造出来的东西得4倍于外头的，所以你加25，你加200还差不多。
OK，
那最后就是物价疯狂的涨。
Okay， 我希望，
所以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没关系，你对我们的经济你觉得呢？你没有信心是吗？
我没有信心，因为这种疯狂的操作一定是物价疯涨。
OK， 好，没问题，我听到了。我所以你也是看跌的，你觉得这种疯狂的举动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没事，我们听听看别人的意见嘛，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你好，哎，我也是不看好他这个，因为我们，哎，我在做的这个上班的这个也是。textile 这方面，成衣这方面，
嗯，
那么我们那个生产部门就是 supply chain 供应链，
对，
等级被这上面的压力压得很大。他说，你为什么转到越南转这么慢啊？刘哥为什么搞不懂？哎，我在努力啦，努力多久了？怎么我每天我要问你到底转了越南没有？你有没有看？就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转回来美国啊？怎么也没有啊？
嗯，
那个订单还是流失到那个越南去啊？
嗯，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原料啊，就是布啊，我们的低档的布都要从中国来的。你送到越南做的话，布也是要从中国供应。
嗯，
你没有办法就这样一千段，然后那个就把东西。还有上次有一个做鞋子的美国的公司，
嗯，
他说。那个美国很早以前就把做鞋子的机器全部把它毁掉，因为他没有办法竞争嘛，没有办法跟东南亚，所以他说那你要弄回来，那我连机器都没有。 钱是其实都没有，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OK， 好，你也是看跌，认为觉得说，就是想法很美好，但是现实你会觉得，哇，我们当初都已经把什么机器都毁掉，就是给那些低端的国家去做。你现在要跟低端的国家抢生意，你觉得要从头开始，这个哪里是四年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觉得你也是这个对经济，你也有问号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哎，喂，广宇你好，
好。
Yeah, 对啊，我就是啊，我在这个股票方面呢，本来有一点点的意见哈。你不用担心，这个股票现在跌的话，这正好是买进的时候，除非是那些 margin 有 margin call 的人，就是借钱的人来买股票，然后他们可能有点紧张。那其实呢，这股票一定是会再往回涨的。那现在呢，正好是我们买进的时候，所以你要是有钱的话，你也可以赶快多买一点。
那哇，这，你怎么在节目当中推销股票了啦？我在问你，你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啦？嘿，你觉得呢？
当然，这就是有信心的表示啊。
哦，
对
，OK OK， 好，有信心，所以你叫我去买股票，好了，我听见了，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小姐，
哎，请讲。
现在的总统收钱，我们的老白
来，我觉得是这样子哈，麻烦一下，我今天讲的是经济，你说啥呢？能不能够根据我的问题来做回答，不要讲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不喜欢人家恶意的改变我的主题，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我觉得这四年哈，肯定是这个经济走下坡路是根本不会阻挡不了了。
哎呦，
看看四年以后吧。
为什么你现在对经济？
为什么你说他这么多东西上税，根本这些东西并不是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掏的，是美国人自己在从口袋多掏钱呢。
嗯，
你要是进口商的话，你东西原来100万的，现在你花125万进来之后，你不加钱嘛？你自己就掏嘛？你肯定要加到消费者身上啊！
他可能就是以后要在美国制造，你觉得呢？做不到，还是
做不到？肯定的东西都涨价，而且呢，影响到很多方面，特别是首先房地产，建材会涨，所以呢，人家买房就更吃力了。
Okay.
哎呀，反正是这四年，你就干脆就是睡大觉吧，或者是做一个cruise 世界旅游，四年以后再回来吧，没有办法。
等一下，你这个又太极端了一点，好像觉得说四年美国待不了了，开什么玩笑啊？美国待不了，有什么国家能够待下去？拜托，来，谢谢你好不好？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哎，大家好。我像他这样搞下去，我觉得经济不会变得好，但是呢，你给拜登当时在当继续当政会更坏，所以呢，我只好怎么样呢？两个取一个，我暗自庆幸，只好这样子了。OK，
好，谢谢你哈。拜登的事已成历史，好不好？他就不用再谈了。我们现在只要面对的是新的事情，以前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做比较了。除非他当初有做错的事情，我们要纠正回来。好，谢谢你哈。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先进广告喽，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UCLA 经济系的教授余伟雄博士，他其实就是洛杉矶州立加州大学安德森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也是经济学家。余伟雄博士今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在新政府的领导之下，未来的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深入 入的分析与说明。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请这个余教授跟大家来做一个回应啊，因为有些对美国就是要把制造业带回来，认为觉得说这已经不是我们美国的强项了，硬要带回来，这基本上会造成天怒人怨的这种情况吧？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有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好吗？谢谢你。
好，谢谢哈。我觉得刚刚很多听众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不同的一个看法。那针对这个把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呢，我觉得在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就是说根据经济学亚当·施密啊、李嘉图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比较利益，大家去专业分工，那也许我们就不用去计较制造业应该不应该在美国要有一定的一个基础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等等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制造业它有它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呢要透过这些关税的一个方式来想办法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其实我必须要讲，其实美国其实还是有很多那个非常强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呢，美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它因为它本身的条件呢。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它这个让世界各国对于美元资产它有强烈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造成美元很高，价格很高，所以这个是伤害到美国的一个制造业，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呢是怀玉无罪，但是因为美元过高了，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竞争，所以我觉得关税是一个不是最理想，但是是一个 second best次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案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方法，可能我们未来会看到。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要所有的，刚刚有人提到成衣业什么的，不是说要所有的这个制造业都回来，但是有一些牵涉到国家安全的，药品啊，或者是半导体啊，钢铝啊这些东西，跟这个国防啊等等的，工业、汽车工业等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呢，的确美国必须不是要全部，但是要有一定的产能，能够应付未来的一些变动。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余伟雄博士带来的财经分析哦，感谢你哦，谢谢你了，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经济的事情哈。我们要让子弹飞一会儿，要让看大家看一看会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再来做深入的追踪报道。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